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空中法律便利通，
空中司法联游台湾。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湾高检署。刚刚借由呢邢检察长的介绍之外呢，也让大家更知道哦，原来呢民众有这么多的需求。那么这时候呢，再次的回到现场，也让我们的许湘珍检察官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呐、啊！
是
午安吗？是
午安，没错。
好哦，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湘珍。
是，当然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哦，这个。每一次呢，徐姐呢都会把最热门、最时事、最 hot 哦，来为民众解决。不过今天她今天要讲的这个两个呢，是比较哦冷。为什么叫冷？因为呢，如果不了解的人可能听不大懂，那了解的人会很想了解。那么说到了在之前这个疫情这个假讯息的部分，其实不是只有在疫情发生，其实一直以来都有所谓的假讯息。当然之前呢，我们徐检察官也有讲到了，也有提供了哦。来去做一个这个假讯息的查询，好，记不记得？哦，就让这个民众还在问了好几个问题，哦，真的吗？哦，有这么厉害吗？等等，哎，你们怎么样来去做这个查照？这时候我们就要徐检察官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了。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在今年大概一月份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哎，这个假讯息的部分，我们执法机关是怎么样来查办的？而且呢，所有的民众呢，为了不要去散布假讯息。避免自己触法，我们要怎么样去查证？好，那针对假讯息民众要怎么样查证部分呢？其实我之前在一月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现在其实有比如说 LINE 的部分哦，它都会有每一天都会公布，这是不是一个谣言，然后是不是一个那个假的讯息，它都有一个专门的栏位，而且大家甚至可以在网络上面啊 Google 上面就是输入关键字，他就会跟你讲说这是一个谣言还是一个正确的讯息哈？那所以呢，所有的民众看到了以后呢，就会提高警觉。如果发现说人家传给你的东西，无论是影片或是对话哈，或是一些文字讯息，你没有办法确认说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最好先去查证一下。如果确定是真的哈，再传出去，以免自己触法。那我们检察机关也是这个样子哈。我们现在检察机关对于假讯息的部分，其实最容易接触到的是在选举期间。对，因为大家为了要胜选哈，有时候就不惜攻击对方哈，用无所不用其极。那疫情的部分也是一样，疫情的话倒不是因为要攻击对方，而是大家心里心生恐惧，所以就要避免说去看到的就是到了一个不安全的场所，无论是医院也好啦，百货公司也好啦，量贩店也好啦，很多那个旅游的场所也好，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人呢可能就不知道说他所散发出来的这些影片或是讯息是真的是假的，好，所以就开始大量的发送到很多的什么群组里面去啦，或是粉丝专页或是社团呢，所以因此我们只要有接获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就会马上的从严，然后从速的侦办。我们的统计的结果是，有时候是如果这个案子一送进来，可能我们隔一天就会把它侦结，无论是把它起诉或者是缓起诉哈。那最多大概三四天之内呢，就会把这个案子把它侦查终结，这样子才可以还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众一个清静的空间，才会知道说，这个是不是能讲的还是不能讲的，也让这个民众知道说法律的界限在哪里咯。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所谓的广宣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没错。
我们等于是走在人家前面，
对，
只是说大家现在在做一个大会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不是之前我们就讲过了，只是把民众一般的问题我们把它拿来做一个大整合。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想要了解的呢，也就是这个刚才 有讲到了一点哦，司法改革的部分，其实哦，司法改革，你有发现哦，最近很多的话题都跟司法改革有相关呢。
哦，没有错。其实我上个星期，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哈，上个星期也就是是七月，我看
上个礼拜，
就上礼拜三的时候，我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才分享了所谓的我们的审判制度要大改革。
而且你记不记得民众很多的？
哦，对对对，这
对
非常反应踊跃，所以我都还来不及讲到我的重点，然后就
时间到了，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下来，然后贾冠来说，
可是我重点还没讲完，可是因为时间过，
真的
对对对，所以我要呼应我们刚才邢家长哈跟瑶瑶所分享，还有所有的听众所分享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蔡总统在就职演说的时候有讲到说，有关于司法改革的部分，第一个有很重要就是要与民众要有同理心嘛哈，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效打击犯罪不法。那针对同理心的部分，邢家长已经有讲到几点了哈，那我也再延伸一下哈，我发现说呢，民众其实对我们检察官或是法官啊开庭的态度，或是呢开庭是不是准时，还有我最近在高检署呢，因为看了很多案件，我发现呢民众对于说有没有传他来开庭，有没有跟对方一起开庭，然后一起对质，好，然后有没有检察官有没有积极的帮他查他想要查的证据，这个部分都是目前民众他们非常关心的。好，那我也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们开庭开得那么的急促，或是为什么我们
时间宝贵？
对，因为我们实在是被大量的案件所淹没了哈。但是我要跟所有的民众，也是要讲一下了哈。如果您真的觉得说，哦，你这个案子一定要开庭，然后跟对方做一个对质，或者说你这个案子的证据真的很重要，希望检察官帮您查清楚的话，你就是写状子进来，然后呢状子比如说对对对对，写得很粗体字啦，下底线啦，齁，提醒我们检察官的注意，因为我们每一天要处理的案子实在是太大量了，对，那你就是提醒我们检察官知道说你这个案子这个部分呢是需要被注意被关注的，我们检察官就会发挥我们的同理心，然后能好好的，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来好好的处理案件，那有效打击犯罪不法的部分，刚才邢检察长也有提到说，所谓建立的所谓廉政的平台嘛，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犯罪都有建立所谓的联系平台，除了贪渎不法的部分哈，我们会跟廉政署建立所谓的廉政平台以外，我们环保犯罪也会跟环保署，对，然后还有保七总队这边也建立了一个环保犯罪的平台，然后我们也跟各地的卫生局也建立了所谓的食安的食药署哈，也建立了所谓的食安的平台，所以我们也有所谓的民生犯罪的查缉平台，对，然后还有采购的廉政平台，所以真的是我们后来发现说呢，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闭门造车的在办案子，因为呢其实很多案子都非常的专业而且跨领域，所以如果我们要跟各个不同的机关做横向的联系，然后建立平台或是查缉的小组，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所谓的有效打击不法啊，然后可以达到司法改革的目标咯。
是，所以哦，刚刚这个徐察官哦讲得非常的清楚哦，很棒的一点就是让大家了解，哎，其实我们想知道的就是这些，那我也告诉你，我们在各个的部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来提供这个，不管是在案件上面啦，或者是哎，如果说民众有任何的问题嘞，好像也是可以来去做点选查询，对不对？
对，没有错。实际上啊，我们每一个地检署啦、高检署也都会有所谓的检察长信箱，所以呢，哎，对，如果有任何的，而且我们其实各个机关也有所谓的政风人员，对，所以呢，都有所谓的信箱或是专线哈，可以提供所有的民众，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或者说有什么要爆料哈，因为可能刑事不法的部分都可以提供所有的对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民众呢，能够透过这样子的邮政信箱电子邮件信箱还有电话，可以来做查询以及
爆料，谢谢。嗯，
大家有听到比较特别一点呢、哦？其实你会发现哦，我们大家很想要问这个徐检察官啊。刚刚邢检察长讲过了哦，以前我们的徐检察官也是在我们的政风这个单位哦。当然呢，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可能很多人说哇，做过政风还可以做检察官，哇，这个角色上面会不会有所不一样？那当然，现在的检察官包含了现在的政风人员，都变成是各单位的朋友。像朋友一般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支持跟支援，以及不再像以前人家会对于这个政风两个字听起来就是那种哇谢谢你再联络那种感觉哦。你这样一路走来，这个整个的一个演变跟转变，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谢谢瑶瑶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讲一下我的这个工作的历程。实际上我一开始也是做检察官，但是呢其实就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的犯罪的那个太阳非常多种，所以呢我们检察官实际上是有机会去别的机关去做历练的。对，所以呢像我们检察官像我那个时候是在法务部的政风司调政风司办事，那所以我就会接触到所有的政风人员，知道说他们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做防贪肃贪。好，那所以他们的苦处或是说他们的整个怎么样查案的过程我就会很清楚，而且呢他等于说是我们的友军单位，那我们如果可以跟他们做结合的话，那一些贪渎不法的案件的侦办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了。那我们检察官不是只有调这个政风单位，我们也有调所谓的金管会。对，所以呢我们如果对，然后还有调哪里，大家都没有想到哦，有那个经济部呢，有所谓的这个国际谈判的委员会啊，贸易，对，我们现在的检察官，对对对，去跟他们做 WTO 的谈判，我们可能要出一些法律的意见，所以这个都是要外语能力很好的，对，然后我们甚至也有到陆委会哈、都有哈，现在也有我们也有在行政院哈的那个所谓的洗钱防治办公室里面也都有我们的检察官，所以呢我们检察官比如说以前还有所谓的特侦组嘛，所以都有，我们在很多机关呢，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借重我们的法律常才，那而且我们建立了这样的这个合作平台了以后呢，如果我们要侦办任何的犯罪，在联系上会比较迅速有效，对。
嗯，是，那这样的一路走来，以前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政风观念跟现在对于政风人员的一个观念，你觉得有所改变吗？
当然了，以前我在调法务部政风司办事的时候，我听到的声音就是这政风就是在各机关的料杯啊，对哈，报杯啊，专门就是在抓耙子，然后在看这个对麻烦，对对 对, 对，就像其实警察单位的督察人员也是被大家讲，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的政风对啊，对对对，而且我们不是只有防弊，我们也会心力，所以政风人员会做很多防贪的动作，然后鼓励民众可以多监具，或者说呢鼓励民众说怎么样才是不是那个公务员不是触法的，他们会做很多的一些教育宣导，所以呢他们的转变我们也是有目共睹，所以会发现说政风人员会变成说越来越是我们的好朋友，而不是所谓的机关里面的只是在除弊的人员。
嗯，而且呢我发现他对内的比如说对一般的公务人员来讲也不再那么的畏惧了
没有错，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呢都可以请教政风人员，知道说那条公务员贪渎不法的界限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可能说到有时候啦当事人可能觉得说哇你真的是开庭开得很好，态度很好，想感谢你然后呢就会送礼物给你之类的，我们就会知道说这是不行的，这是这条界限我们就要把它给政风室，然后要去做登录因为怕会有官说的问题，会有不法说收不可以收，
对，要电视要告诉
对要去登录，对对对对对，那像这个部分呢政风人员都会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做一些宣导这样子，对，
是，所以大家对于我们这整个的一个过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咯，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先 say 拜拜咯，
拜拜。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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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马上要跟着瑶瑶进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咯。陪伴大家呢，大家的好朋友，相信大家对他很熟悉，我们的内政部营建署北区工程处北区工程组部永副组长。那今天组长要跟大家聊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咯。
资源的一个建制，台湾如果大家有去看，因为国情不同，日本人他们人行道他们很习惯用 AC， 就是一般的沥青混凝土。为什么？因为沥青混凝土基本上他们走起来，他日本人习惯在人行道骑脚踏车，所以沥青混凝土铺在人行道上，人车共用的时候，他脚踏车骑的是很舒服的。但台湾的人行道因为有考虑到景观的问题，绝大多数喜欢用铺砖。但铺砖的话，对，铺红砖或人行砖的话，但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有习惯在人行道上或在骑楼上停放骑机车的问题。
这个没有办法，这是好像现在
还没办法改变的情形。但是变成你那个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没有充分考量到横向车辆进出或者机车停放需求的时候，那人行道就有可能变高高低低，起伏不同，
很像
波浪状的人行道，变成一个利益良善的设计道，非常的不舒服。好，这就是刚刚提到的说，这一部分的考量的充分实用性有没有跟多少土地的一个连接性做一个考量。好，就是在考量性上这一部分是不足的，这部分也是需要大家去做这一部分的这一个导正。好，再做一个问题，就是民众的参与度。
我现在的民众参与度大概几成？还是信任度？我觉得这很重要。
信任度跟参与度这一部分，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啦。一个公共政策的推行的时候，赞成的绝大部分都不来，不会出声。因为政策，因为赞成知道你已经要推这公共政策了，他不会特别的去反映这个他的意见。但是反对者或者有不同持不同立场的人，他一般的很勇于表达他的想法跟看法。所以我们一般在推公共政策的时候，最先要处理或是面对的就是刚刚有不持不同意见的人，他要花多少多少时间去沟通。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一个人一道建制基本上可能会改变现有的使用习性。既然改变现有使用习性，一般人在不了解他要以后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或面对的情景是什么时候，会持比较保留的态度，他会比较抗拒。那我现况使用的很好，我为什么要去变动？变动之后，我的个人的使用习性或者个人的一个进出方向，是不是都会做调整变动，会造成生活上不方便？所以这一部分就比较抗拒。所以我们会花较多的时间去跟周遭的使用住民去沟通，这一点是最重要一点。要去沟通，沟通再沟通，让他了解。
我们道路工程组的业务就一直要帮他们一直在做努力的沟通哦。
我们道路工程组基本上没有在做实际的执行业务，
是，
但是我们有做观念的宣导。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在刚刚第四点那个是希望工程执行，就是第一线的公众基层工作同仁要持续的花很多的心思去跟民众沟通。我们道路工程组这边有提供的资讯是说，因为第一线同仁也许不了解，
对，
他到底做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我刚刚提到有时候观念不正确，施工单位或建造单位设计图这样画我就照做就是了，那自己说为什么这样做，他如果
自己想法，
对，他如果没有很了解这个必要性需求性的时候，他很难去跟在地方的住民去沟通这一块。而我们道路组在目前能够提供的资源，就是说我刚刚讲我们有开无障碍教育训练班，我是把那观念好
导
进来，让第一线的从事执行工作的同仁了解民众在质疑的时候，民众在反弹的时候怎么去回应他，怎么去跟民众沟通，这一部分是我们道路组目前在处理的。
哇，大家就知道，这个工程也很大，不是说三两语我就可以做协调哦。
是没错。第一线的同仁还是最辛苦的，这边是很感谢第一线的基层公务同仁。
是，当然各县市呢，在人行环境施工上呢，我们常见有一些错误的样态，到底是虾米啦？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哦？这个实际真的碰到了，真的也可以专门做一个参考。
好，错误太阳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很难一言带过了。好，
像用案例来讲会比较快，
用案例来讲会比较快了。像我们曾经碰过一个案子，就是说他要做人行道，
结果
呢，人行道走到一半之后断掉了，没有人行道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宽度不够。那我说为什么宽度不够呢？
当初已经设计了耶。
他是宽度不够，我们就会纳闷说为什么宽度不够？因为他说法是说，因为那边画停车格， 哦，那民众反映
给你们的时候呢，有停车格？
没有，后来他说，因为刚民众反映说那边很难停车，他路做好了，他希望停车格还是要画设，不然民众不让你去做那个人行道。那做了人行，是为了要做停车格，做了人行道做诉说，诉说到那边之后，对不对呢？还没到行川线就放一个变电箱。
那更惨，
那就整个路都断掉了。
对啊，
结果民众走到那边真的是无路可行，
挡住了
无路可行。这个案例就大家我们一直在检讨，是希望他们做这个改善，但地方政府有时候一些要去民意要去改变这个现况是很难的。现在是比较好，就是说以台北市而言或者一些直辖市而言，他们陆陆续续民众县地方政府也有在努力啦，去跟民众做这一方面的沟通局观念的疏导，慢慢可以接受一些人行道的一个环境的建制。但是我们觉得要距离到我们让民众可畅爱通行这部分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好，第二个错不太一样，常常见到就是刚刚讲提到说，在种植不该出现一些障碍物的地方出现了障碍物。
嗯，
好，就是刚刚讲的工人如果观念不正确的时候，他知道这边要设计一个，
他就照图
施工。
对啊，
但照图施工这一部分我们常常看到的问题，就是一旦在设置完成之后，地下管线这一部分
很麻烦，
设计图跟实际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情况下呢，他有可能就是找一个最容易设置的地方就设置下去了，这设置下去之后是不是造成后续行人使用上的困扰，这部分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了。好，就变成刚刚讲的人行道最少 1.5 公尺的净宽做不出来。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常看到，就是在台北市也看到，也有地方看到，包括这些直辖市看到车主，
车主
感觉上车主是避免汽车撞上去，但是呢因为宽度的设计不足，反而让轮椅族也上不，生权团体也上不去了。
因为它还有坡度啊。
对，一个坡度，一个净宽不够，好让轮椅族也上不去。那斜坡道的一个坡度太陡，这一部分是常常已经都申请反弹过了。
是。
这个我们陆陆续续要有地方政府去改善。好，另外就是说，因为刚提到老人化社会来临，有些路口太宽太长的部分，秒数不够的时候，老人家是没办法在一次的绿灯可以穿越过去的时候，所以在路口我们都鼓励地方政府，就是说你不要把老人家的一个步行速度用正常人的速度来算，你要打个六折，所以你的秒数时间要再去延长，是不是延长？如果不能延长秒数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做一个安全的庇护岛，让行人在过马路过到一半的时候，如果红灯亮起了，他就不要再往前冲了。好，如果大家如果看看最近有一些行川线上的一些意外事故，有一些是汽车 AB 柱挡住，有一些就是老人家走路走到一半，看到秒数变了，
哇，那个
很紧张，就赶快用跑步，
跑的去摔跤啊，
对，跑步去摔跤，摔跤之后，或者是说后面的机车族群被前面的可能有看到老人有先传，他闪过了，因为闪过了，后面族群并且被前一台车挡住，看不见。就直接撞上去了，所以这种意外事故我们陆陆续续在社会新闻版上都有看到。每次看到这个新闻，我们都觉得就是说，这个路口事实上都有改善检讨空间。好，对于我们应该在做人行的一个安全环境建设下，这一部分应该是大家可以再省思，事实上应该有更安全的一个道路建方法建制，让人可以安全通过，是这样的。
是，
所以大家就发现，我问你，我们就把那个问题点抓出来，好，然后就去努力的去想办法去改造，以及想办法呢去做一个协调。不过一个环境有序使用哦，在于有良好的这个所谓的维管制度。不过呢，请问哦，维管制度是不是由我们一般想的，像刚刚很想要问这个队长哦，这个不好意思打断。你看设计啊，到底是谁设计？设计师吗？还是工程人员？哈，一直到施工，那施工人员呢？哎，是所谓的一般这个所也是属于我们营建署这个道路工程组吗？还是他有另外的专业哦？其实大家都会想说啊，就看到很多人呐 啊就是一个工人，其实不是这样哦。我们是不是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包含了使用的管理，如何呢让他们来去在这个教育上面啦，还有就是说环教这个上面呢，来去做得更好。我想这一路走来哦，我想这个队长自己也看到了很多案例，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可以更清楚？
好，其实 国内的工程一般从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大概是设四个步骤了。好，最后一个维护管理了，应该说严格来说有五个步骤了哈。规划阶段大概和设计规划阶段跟设计阶段大部分都是有工程顾问公司会处理。那建造单位基本上也是国内大概分工权责也是由建造工程顾问顾问有限公司来处理。施工的话，大概都是营造厂。那规划设计、建造、施工，基本上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我们有开一个无障碍教育训练的一个课程，是希望大家都要去参与去了解好无障碍的理念到底什么，你要做这个工程不是单纯的把土木工程做完，而是它包含的一个人本通行环境的意涵在里面。好，那当然我们相信在职业者都有他，我们也希望了职业者都有他一定对于这个议题的了解，在精神或者是他关细节的关注的投入度才能够符合最终的目的需求性。那维管这一部分就比较刚刚讲我们维管比较不有点头痛，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我们署内开的无障碍教育训练针对的是这个路的道路工程的规划设计建造施工人员，但是在人行道上我们常看到一些东西，刚刚讲的公车站牌也好，好，然后变电箱也好，广告招牌也好，好，或者是说一些交通号志也好，那些不是刚刚讲的土木工程人员，
也不是，
不一定
哦。
好像台电，就是台变电箱台电的，
对，
电信箱可能是电信业者的，好，然后交通号志可能是交通队或者是交通工程人员去放置的，他对这无障碍这一部分的理念就可能就没有像我们刚刚所要求我们要求的
那么多，
所以变成这个问题在目前管养上我们是觉得碰到一些瓶颈，我们谈到瓶颈，因为我们调查过大概可以放在人行道上的公共设施大概有17个单位可以管理。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